语来读，所以刚才在广东部传信息的时候就觉得没有现在流畅啊，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老婆是北方人啊，所以还是可以讲国语。那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每天呢、都向神以感谢的祭献上，献感谢的祭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扶持陪伴和保守啊！生活中不止扶持陪伴保守啊，神还赐下各样的福气，那么这样的福分能不感谢吗？不过基督徒在生命和生活里头最大的感恩就是爱神爱人呢、最大的感恩就是爱神爱人，为赐生命的主做生命的见证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保罗在以弗所书3:14-21，那是他为信徒的祷告，为每一个得救的信徒祷告，也是他那个爱神爱人信心行为的彰显。他教导我们蒙恩的人有这个新生命的人，我不但是有蒙恩的生命，我更加要有感恩的生活。那么要有感恩的生活来见证我蒙恩的生命，首先保罗说就是应该渴慕爱的能力，因为神爱保罗，所以保罗到神面前祷告不是手忙脚乱，他不是发抖的，对不对？因着爱他到神面前他就坦然无惧啊，他的祷告坦然无惧。不过因为神的公义，因为神的圣洁啊，保罗即使是这个大使徒，他到神的面前仍然是虔诚敬畏的，他的祷告，因为看到自己的不配，仍然是虔诚敬畏。所以14:15，我在神面前屈膝啊，为了这个原因，我在神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保罗的祷告是向神俯伏敬拜的祷告，那是从心里的俯伏敬拜。这样的祷告是以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和侍奉神。所以你到处到不同的教会，你都看到那个程序表，哇，满满的布满了很多要祷告的事项啊！你会看到什么都有啊，在基督教的圈子里，我们会看到为教会的事工啊，为教会、为信徒培训、为主日学、为祷告会参加的人数、出席的人数、为宣教事工、为福音布道、为福音布道、为陪谈员的训练祷告、为身体软弱的祷告啊，为病中的肢体祷告、为面对生活的难处祷告。不过你会不会觉得缺了一点？所有的祷告，很多很多教会的祷告都缺了为自己的爱神爱人祷告，少了这个，所有的祷告啊，如果没有用虔诚敬畏作为基础，祷告就落入提摩太后书3:5那个经文说啊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哎，你们不会接的，不太习惯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那就是说外头像模像样，可里头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能够只有外貌，你还得有实意。因此如果祷告不敬畏，那个就是不信神的记号，是不信神的标签呢。如果基督徒你信神不祷告，那你是不认识神的记号，你不认识神呢。 十六十七节，因此保罗说，求他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那好重要的句子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这是因果关系很重要的经文，很重要的经文啊！保罗在生命和侍奉里头，他是深深经历到神的大爱，所以他才能做这样敬虔的祷告。我们就少了这一份，这一份经历，不是没有，是少啊！我们常常误解了神对我的爱，常常误解啊，以为说患难来了，哎呀，那么倒霉啊，挫折又来了，哎呦，我又软弱，我又失败啊，神对我的爱是不是减少了？神跟我是不是疏远了？常常会这样觉得，我就怀疑神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神会不要我吗？我爹妈会不要我吗？不会呀。啊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我就烦了我妈妈，老是嘀咕，她没完没了。结果，当她一开留声机，我就吼，因为我声音够大，我就吼啊，我就打住。要不不吼的话呢，我就装着专心在干活，别吵了。其实哪有专心干活啊？就是烦了，心烦了。可现在我妈走了，难过，她走了，她在的时候我就烦她，她走了我就惦着她，我就责备。不过我虽然这样责备，看看现在那一代比我还糟，现在的孩子不是比我糟吗？还没我好。哎呀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掉碗，大吼大叫，摔门，摔桌椅板凳，不好吃的他可以扔了啊，他可以不回家，他就算回家了，他看都不看你啊，他看手机啊。即使这样，他能不是我的孩子吗？能吗？他是我孩子啊，我还得疼他，我还得爱他，因为他是我生的。保罗就是经历了神的生恩。保罗在以弗所的日子里头，他为福音的缘故颠沛流离，真的是颠沛流离，经历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，还要刀剑和危险呢，那是玩命的事儿。可是他说，即使这样，神的爱都不能叫我跟神的爱隔绝，神还这样的爱我。所以保罗求神，求神说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借着他的灵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就是说我按着神那个至高无上荣耀彰显的丰盛恩典呢、啊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心里啊，就是在我生命里头动工，在我生命里头动工，使我们，我不但承认他是至高无上荣耀的神，他那个属性我承认，而且我也认识到我在神的荣耀计划里头，在神的那个荣耀计划里头啊，我的地位是什么？我认识到我的地位，我们是何等人，今天神抬举我，我认识到我的地位啊，我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。所以刚才跟弟兄说，我们都是为神打杂的， 我们都是什么都愿意做，但是是为神，我成为神荣耀器皿的厚恩呐、啊，那个是大恩典呐、啊，应该感谢神。所以因为感恩，就激发我更加爱神啊。因为感恩，我就心里头要得着神赐下那个爱心的能力，好让我能够成为爱心的见证。那是激发我有这样的追求。那怎么能得着这个爱心的能力？怎么能得到？怎么能当神的见证人呢？神拣选了我，神创造了我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怎么能得到呢？就是刚才经文说，因你们的信，借着神的灵，按着他丰盛的慈爱和因你们的信，因你们的信呢、啊？这就是说，我信主以后，信主了，我不但享用神的恩典，我还因为回应神的爱，我完完全全的愿意跟随主，信靠主，愿意舍弃一切，愿意以神的旨意为我的心意，把自己单单的献给主，以基督为生命的主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是经文说的使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啊，住在我们的心里。爹妈跟我一块住，父母跟我一块住，所以父母就教我懂事，教我孝顺，教我分辨是非。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教导，他就不用担心这孩子学不学手艺，跟了师父之后有没有用心学，他也不用担心背了书包待会到不到学校，或者书包是背出去了，待会人不去学校上课，他不用担心，他也不用担心我离开家门之后我会跟那个坏朋友走啊。他说来两口我就来两口，不会的，我相信我的孩子，他有辨别是非的能力，他有那一个分别是非分明的能力。所以父母在家里头不着急啊，有没有等孩子不回来那个焦急的那个印象，急得你啊做饭做不下饭，坐不住躺不住啊，就着急啊，门外有声不是他，再有声还不是他，那个焦急呢？如果孩子好，孩子辨明是非，父母不焦急。所以住在你们心里啊，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说出了因为主在我们生命中是安顿牢固稳妥，我们有刚强的主做我的刚强，主的刚强成了我的刚强，住在我里面，我就有能力为神做见证，我因此我就要渴慕那个爱心的能力啊，我就更信靠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爱的力量都是在乎基督的属性，所以我必须渴慕那个爱心的能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十七节下半节到十九节，我们要连接爱的源头。经文说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主耶稣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是新造的人呐、啊。我们有了主生命之后，常常觉得爱神也不够，爱人也不够啊。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没有顺服里面的圣灵啊。我一觉知，我一接受主，圣灵就住在我里面，可是我们 常常忘记了要顺服圣灵。保罗求神借着他的灵，就是说我能够在实际经历神啊，生活中行出爱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真理的灵在我里头运行引导我的结果。引导我到哪？引导我到神的话，引导我到爱的源头，引导我到主耶稣基督那里。因为神就是爱。同样圣灵也纠正我们，纠正我们说，哎呀，好人好事就是爱神爱人了啊，或者说用工作代替服事啊，用工作取代爱心见证，这种偏离我相信我们都会见过啊。你见过那个在教会做吃的挺卖力做吃的，做完吃的他骂人呢，哇，他是做很多吃的，但是吃他看你吃他骂你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算爱心吗？啊，这种啊是一种偏离，用工作代替爱心，用工作代替侍奉。所以这种舍本求末，只要外面的工作啊不注意生命成长，他嫌生命的追求太麻烦了，不能那么黏人啊，教会那么黏我就不喜欢了，不喜欢，于是他就用工作的方法来代替生命长进，用神学的知识代替生命的能力，这些都是没有摸到神的心意啊，没有摸到神的心意，没有看到神荣耀的计划。这种偏离正在冲击教会，这种偏离正在动摇教会的根基，使教会变质。所以保罗他的祷告要纠正这种偏离，纠正那个样样都有条不紊，事事都红红火火，嘴上讲的都是爱，可是内里却是私利，里边却是私欲啊，越来越没有爱。哎，你说没有，他有爱，那个爱是情感的爱，不是从神来的爱，顶多就是情感的爱和自我的满足，他觉得这样就是爱了。爱呀，不是只有情感，爱要从里到外的行动啊！真正的爱，格林多前书，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是求什么？求那个接受爱的人啊满足啊，求接受爱的人满足，那是真正的爱。所以神是爱，主的生命是爱的生命，主的生命是爱的彰显，他是完全的爱。从神的爱到人的爱，主把天上的爱带到地上，叫地上也有爱，他带来的这个爱是完全的，他带下来的爱是完全，因为主是万有的源头，他是爱的源头啊，他要使万有充满他的爱，叫一切受造的都得着他的爱。这是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是神起初的定规和心意。保罗因此鼓励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爱心得有根有基。爱心有根有基啊，这个爱心的根基就是在主的爱里头扎根见基啊，根儿啊能看见吗？能，你要真把它拔出来你就看见了根，对不对？看见了它就蔫了，没多久它就叶子就枯了，花就谢了。根是隐藏的部分，是内里，指里面，所以根基在圣经里头是指奠基的意思。奠基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爱心的基础，是安定和稳固的保证。所以保罗说磐石是基督啊，圣经也说 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因此属主的人要在基督的爱里头扎根建基。所有做的好像有爱，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爱上面来扎根，那不是属神的爱。所以保罗说，借着他的灵来引导启示我们内里的生命，里边人看不着的啊，你怎么琢磨，我怎么构想，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可是里边那个生命啊，要靠主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啊，他不但要我在行动上彰显他的爱，他也要我在里头那个生命的品质，我生命的品质得像他，得跟他一样才行。就是说，我得从里到外都活出基督的见证，这个就是扎根建基的实质，在基督的爱心扎根建基。那有了基督做我里头生命的品质，哎，为什么保罗还祈求明白基督的爱？都有他在我里头做我生命的品质了，还要为我求，求咱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，那还能不明白吗？已经扎根了，他是我内里的品质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花时间读经啊，我花时间，花点时间读经，我研读，我了解圣经的意思，我也知道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回事，那我能不明白神的爱吗？我越深入我就能明白，不错，能明白，对不对？也有人认为我跟主有甜蜜的交通啊，我到很宁静的地方啊，我在山上祷告，我在幽静处灵修，我在灵里头我被主的爱触摸，我有这个经历，我可以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没有不好，这是很好的。我甚至带查经，小组团契我也带，我开放家庭啊，我也带主日学，我甚至在台上讲道。你说在台上讲道分享信息，我能不明白神的爱吗？保罗说还不够啊，还不够，还没有完全明白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广东部祷告，为一个姐妹祷告，那姐妹说不用上教会的，我在电视里头我听到不同的牧者讲道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就得供应了。保罗说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保罗说有了爱的根基还要怎么做呢？你要留意众圣徒三个字，众圣徒，有了爱的根基还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，明白神的爱才行。因为我一个人，我个人认识神和经历神很有限度，很有限度，我能经历多少？经历神的爱那么一点一点点，我那样的追求没有错，那样的追求你说没有经历，没有对我生命没有帮助，有，但是那样的追求只是在个人的追求造就上。可是保罗说要和众圣徒啊，什么是众圣徒？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徒，所有因信称义的信徒就是基督的身体，神的教会。你我要和神的教会在神的家里头一起来明白，因为主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啊！而且同样以弗所说三章十节，保罗也说了，是借着教会，神这样爱我们，是为要借着教会得知神 百般的智慧，只有借着教会，只有和众圣徒一起，和众圣徒，我才能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你说有多长？哦，东与西有多远？你就量尺道，能行吗？神的爱就让赤道给限制了吗？长阔高深是指没有限量，是指没有限量。神的爱是没有限量了。如果得着有根基的爱，不进入众圣徒，那是只看到救恩呢、啊，只看到我个人的需要，没有看到教会。没有看到神的心意，没有看到教会啊！因为神要得着是教会，神要得着教会，因为心腹是教会，我不是心腹。神要得着教会，只有教会才能胜过阴间的权柄，我胜不过的。只有教会才能明白神的爱，只有教会才能盛装神的丰盛。因为我那个器皿太小了，教会才能盛装神的丰盛啊！一个人的器皿小，如果不进到众圣徒的生命，那都是那个生命还没有长成。不进到众圣徒的生活追求，他的方向道路可以说都是不准确的，都是不准确，因为他各顾各，他不管神的。他只顾自己，所以进入众圣徒的实际，就是我得到明白基督爱的能力，我能够接受神自己的充满，我为神丰盛的慈爱、丰盛的荣耀做感恩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连接那个爱的源头，我才能够为神做见证。好，现在讲第三大纲，顺服爱的诫命。我渴慕那个爱的能力，我要连接爱的源头，我还要顺服爱的诫命。二十二十一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当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当神把每一个信徒带进众圣徒，把个人带进众圣徒，就是把我们带进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能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，我才能愿意谦卑顺服，更加的信靠主。同时带我到教会，我就能看到神能做的事，神的作为就是保罗说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神的作为是没有限量的，那个作为是浩大的。有了爱的生命，在生活上那怎么做才能够彰显神的爱，怎么做才能满足爱的诫命呢？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，耶稣在世上他把摩西的律法啊归纳成为两条诫命，就凸显了爱的生命该有的见证。第一条是所有的人向神该负的责任，第二条是所有的人对人该尽的责任。主耶稣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你在大陆来，你就知道啥叫纲，纲举目张啊，纲举目张，总纲就是统括所有内容的那一个准绳，那一个原则叫总纲。不过虽然是总纲啊，总纲只能 表达在诫命之下。而诫命是这么写的，你看我跟诫命符合吧，只能表达在诫命以下我规规矩矩的生活，还表达不出爱的生命，有那么说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啊，因为如果规矩一撤销，表达还需要吗？规矩都撤销了，规定你星期天不来就不行，那现在没规矩了，星期天你来吗？哎，来吗？不敢回答。来，感谢主。如果规矩撤销了，外面的表达就没了。主耶稣要门徒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凡是跟随我的人要在律法的精义上面凸显出爱的生命见证。所以约翰福音13:34，主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在律法里啊，十条诫命是基本内容，诫命就是警告，就是警戒，就是命令，禁止，禁止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你得那样，你得那样，这叫诫命。这个诫命啊，如果你违反了，要受惩罚的，得罪神啊，要受惩罚，拜假神啊，这个犯淫乱。所以你记得约翰福音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妇人，摩西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了，问主耶稣要不要打，因为那是律法规定的要受惩罚。但是在救恩里啊，在救恩里头生命就不是按照规矩的。有没有规矩？有规矩没规矩不影响生命，对吗？有规矩没规矩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，因为是什么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从爱的生命，我活出的是爱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再根据外面的诫命要求，而是根据里头那个生命顺服生命的涌流。所以爱弟兄啊，爱弟兄是建筑在爱神的基础上，因为我在爱心上扎根建基，我在爱神的基础上，爱神爱人是我生命自然的流向，是我生命自然的涌流。35，约翰福音13:35，主在解释我为什么给你们新命令，为什么给你们？因为啊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是让人认出你们有这样的爱的行动，爱的生活，从里到外的见证，人就可以知道啊，透过我这个爱神爱人的生活，就认定我们是跟随主的啊，他们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主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啥时候我在人当中，人能在我身上看到主，我们就要感恩。人在我身上看到主，在教会看到主，那是多大的恩典，多大的恩典呢？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必须要顺服这个命令，你必须要遵行这个命令啊，遵行这个命令，你这样的相爱，人在你们身上可以看到我。不过啊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纳闷啊，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在聚会里头做见证，在人前面也做见证，后来发现当我见不着他的时候，他判若两人啊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啊，他这教会说的跟他外边走的不是一个方向。咦，你就纳闷了啊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于是你就观察他，你就分析他，你就琢磨他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观察分析的结果，你心里觉得不是个事儿，他贼呀，那么贼呀，这家伙啊，到底他见证的那个神有没有他真的经历到那个事儿，还是他在那编剧本啊，撒谎啊，乱编呢、啊？他根本没信呢、啊。当我这一琢磨，我这一观察，我这一嘀咕啊，我一定会拿出方案。那么贼的人呢，我得远离他，我得小心点他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不接受他，不拒绝他。主说不对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命令说了，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怎么爱我们，保罗是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都爱我。你能数得出什么罪？他说我是个罪魁，我是个大罪人，他都爱我啊！所以主怎么爱我们，主舍命爱教会呀、啊，他为教会舍命，我就该舍己去爱人。所以我不可以拒绝人，命令这样说我就要顺服，命令这样要求我就得做。因此接纳弟兄啊，接纳弟兄不是说哎呀我对信仰有了多深的认识啊，我对信仰有多少经历，不是的。我接纳弟兄是根据主给我爱的命令，根据主接纳我，所以我接纳他。主连我都接纳，所以我接纳他啊。我接纳弟兄，我在外面是做了彼此相爱的见证，你知道吗？在里面呢、啊，是神对付了我自己。他不是贼吗？我不是拒绝他吗？现在因为命令，因为我里头的生命，圣灵的责备，我接受了他了，我做了彼此相爱的见证。可是圣灵也责备我啊，同时责备我什么？对付了我里头那个自己啊，对付里头啊，打掉了我那个自以为属灵啊，只有我属灵，他们都是不属灵。打掉了那个自以为义，自以为圣洁啊，自尊自卑什么都给我打掉了。因为遵行主的命令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所以我无条件，主怎么无条件怎么舍己，我也应该怎么去接纳。当教会弟兄姊妹顺服圣灵的感动带领，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见证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下面经文说的，使神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啊！当我们这样相爱，神在教会，在基督耶稣就是教会的头，在基督的身体，在教会的头得荣耀。我们这样做，神就得着荣耀。那所以就不是啊、哦，我追求啊、哦，我圣洁，我就给神来点荣耀，不是的啊，不是说哎呦我几个人，我这几个人啊，我两三个人嘛，我给神凑点荣耀，不是的。神只在哪里？神只在教会和基督里得荣耀，这是神规定的。他只在教会得荣耀，只在基督里得荣耀啊！因为基督耶稣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父，成就了救赎，也就是说从创造到救赎的见证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顺服教会的头，基督的命令和带领，我们要在地上 为神的创造和救赎做见证。当教会如果逐渐的慢慢的顺服主，慢慢的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以主耶稣为教会的主，为教会生活的中心，教会谋算的事，教会想的事，教会讲的话，教会所做的，都顺服基督，高举基督，荣耀都归给三一真神的时候，不只是在世世代代的历史里头啊，保罗说还要进入永恒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呢、啊。所以爱神爱人，讨神喜悦，爱神爱人啊的教会，进入永恒的时候是得主的称赞，得主的赏赐。我在70年代，我从大陆回到香港，七十年代初从大陆回到香港，因为啊在大陆啊我自己是家庭教会，但是你知道香港人回到大陆有时候会不小心讲错话，不小心讲错话就是犯错误了啊，会犯错误。所以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，我就偷听福音广播，偷听福音广播，偷听完了之后呢，听了那个福音广播，他有那个诵读经文，听读经文，听写经文，边听就边记录那个经文，记录完就刻钢板，刻钢板，然后就油印，油印那个经文就发给其他的聚会的，就是家庭教会，在家里头聚会的教会。所以70年代，我感谢神，啊，我跟师母啊，从大陆回到香港，神怜悯我。我跟乔红都住在沙田，知道乔红吗？乔红是一个这个演员，电影演员，现在被主接去了。都住在沙田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你们是传播的人，你应该做神的工作，做福音广播。”我说我早就想，我在大陆就听的就这个，于是他就把我和师母就推荐到电台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参加福音广播，直到现在做电台，向大陆传福音啊，向大陆做福音节目，做信徒栽培生命造就的节目。可是因为大陆的传播啊，大陆做传播的跟福音电台做传播是有距离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知道大陆啊，他们叫做这个舞台腔，一个是舞台腔，一个就是那个规格，他那个规格都是那个模式。所以电台就安排在台湾来了一个教授来教我们怎么写福音广播稿，怎么写造就稿，怎么写广播剧啊？你圣经故事啊，变成广播剧，那在大陆比较容易懂。这个教我的人呢、啊，教我们的人呢、啊，叫张晓峰，听过张晓峰吗？知道宇宙光吗？宇宙光林志平的妻子叫张晓峰，张晓峰啊，他教我们，辅导我们怎么写稿。有一年张晓峰啊被香港请来教书啊，请来教书。那么开学头一天啊，学校的校长也请了学校10多个教授啊，全是香港人啊，请到教授的校长的家里吃饭。张晓峰是台湾的教授嘛，那座上宾呢 啊其他都是香港人啊其他的他就他一个台湾人，他说这种好事在台湾从来就没有。我说哎呦，台湾不会那么不重视文人吧？他没有，在台湾根本就没见过。好了，到了校长家吃饭的时候，他说校长家里的厨子是汕头人， 是我老乡，啊，我是丢九呢，在座有我的老乡，所以这个校长搞了一桌什么菜呢？潮州菜呀、啊，潮州菜呀、啊，你知道谁都爱吃啊，啊，可能有在座有不爱吃的，但是谁听了潮州菜都觉得哇，这个好啊，校长啊，那请的是院校里的教授，一桌潮州菜，潮州菜，然后张晓峰说，校长的夫人啊、大家要吃饭了，校长夫人特别的跟张晓峰说，那前面一个小小的钟啊，一个钟，说那里头啊，那是辣椒油，那辣椒油啊，是我们的厨子特别特别亲自调配的，特香特好吃特开胃。张晓峰说，那十来个香港教授都是不吃辣的，香港人不吃辣，很少吃辣，他说就我一个，我觉得他那么盛情啊，而且是厨子汕头人啊特别调制的，那我多少还是咬一点吧，他就咬了一点，他说其实我很怕油，因为辣椒油嘛，他我很怕油，但是他那么样的好心啊，那么样的做了特别介绍，我就尝一尝吧，不然的话，你知道汕头人以他的辣椒油自豪的，你知道汕头在座有老妈跟张丢啊，那边呢、啊、就是那辣椒油啊，姑娘一鬼雕啊，啊特香，就是牛腩粉呐、啊，什么粽子啊，什么放的辣椒油，简直你就收不了口。你吃了之后，你就不愿意放在筷子，你还想吃。吃完了，啊，吃完了饭，校长和他的妻子送客人，客人送出去的时候，校长的夫人呢，就给了一个小包给张晓峰，怼过去一个小包，这是我们厨子特别给你的。他的厨子特别给那小包是什么？辣，哎呀，你们就知道，你没拿到都知道，辣椒油啊。张晓峰是不爱吃油的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只是一点点善意呀、啊，可是回来的是更大的善意。我这不怕他难过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咬了一点点，他就看在眼里了。”就给我更大的善意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真是，我只是啊，那我拿着了，然后出于厨子另一份情谊，我回来之后，我慢慢慢慢还真爱上了汕头辣椒油了。”我不是为他做广告，这里都有汕头辣椒油，真有，越吃越香，吃面条。吃那个米粉根本你停不住口。张晓峰说，这不也像生命的筵席吗？生命的筵席不也是这样吗？我在生命里头对点点滴滴的甘露感恩，神啊，马上就请下万泉河水给我。我在生命里头对每一个音符我凝心静气的倾听，神马上就赐下整匹整匹的音乐断锦让我得饱足。生命的厚礼呀、啊、他说生命的厚礼原来只赐给那些愿意尝一尝的人，他只是愿意用个小勺崴一点尝一尝，得来就是生命的厚礼。但愿我们过去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新的现在是感恩的季节，新的感恩的季节，我今天就走出那感恩的第一步，一定得到生命的厚礼。 啊，一定神要纪念我们点点滴滴的感恩，会赐下丰盛的慈爱和福分给在座各位。阿们，阿们，我们来祷告。